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年底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从2018年起，中国武警部队改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就意味着从此武警部队将与国务院脱钩，这支在全国各地维稳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武装力量不再受地方行政部门管辖，维持了20多年的武警双重领导制成为历史。中国的武警一军一警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19大过后不久，习近平为什么要对武警下重手，重点进行整顿和改造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各位听众好。
在香港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博士。郑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刚才谈到呢，中国武装警察部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又是军队又是警察，不伦不类，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支特殊武装。那么首先呢，我请问美国维吉尼亚的这个陈奎德博士，武警，中国武警是如何产生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支部队呢？
武警的产生，大家知道，我们说个大背景的话，是在中国80年代正式产生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部是在1983年4月5日正式成立的，这和当时中国的具体的情况，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各方面的情况有关系。就是说，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党政分开的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就是这一对，也就是
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跟这个维吉尼亚州陈奎德博士的这个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我们正在加紧排除，一会儿把陈博士再连回来。我下面请教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武警的这个前世今生，它的双重领导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的，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在美国啦，在香港啦也好，基本上你都需要一个装备比较好一点、训练比较好一点的警察部队。这个警察部队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对付呢种种示威呢、暴动呢、一些群在中国大陆叫群体性事件呢，你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一般的警察呢，不一定能承担这样子的角色。那在中国呢，我们也看到，像刚才陈博士也说了，80年代啦、90年代啦，这些国旗杀岗啦，这些有一些土地被收了的人啦，得不到保障啦，种种的群体性事件呢，多起来了，多起来，那你不能经常出动军队嘛、部队嘛，你就需要呢。武警这样子的一支部队了，来对付呢这一次示威啦、群体性的事件。我们同时呢，大家也记得了，这个64事件的时候呢，中共的领导层不是说我们要出动部队，要出动坦克，因为我们连水炮啦这样子的装备也没有，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事实的情况。你需要呢有个特殊的部队，有特殊的训练，去处理这一些问题。当然呢，与此有关的也是呢，在80年代呢，我们看到邓小平呢开始大量的裁减军队，甚至呢要裁兵100万，那个时候 那一次把军队裁下来，这些复员军人他们有什么工作了，比较容易了，就去当武警去了啊。所以呢，你看呢，武警起初呢要维持呢一个官阶啊，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呢还是维持部队上的地位啦，部队上的称号啦，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呢心灵上的安慰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就是主要的所谓的武警的出现。但是你武警呢住在地方，居住地方呢，万万呢就跟地方上的官员啦、干部啦、警察啦混合起来了。
嗯，
有些时候武警跟一般的警察的角色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而且呢居住地方走久了，也很容易的影响贪污腐败的坏习惯。
那么郑教授，您刚才啊把这个中国武警的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产生以及它的作用都给我们讲了。那么现在呢，裁减了，哎呀，要这个把武警的这个军队武警武装警察这个部队的制度呢要进行改革。改革之后，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呢就有很多问题不太了解，比如我们一位网友叫先生甲鱼，这位网友有这种担心啊，我想啊请郑教授给我们回答一下啊。这位网友说呢，这次武警归属军队编制很可能导致的后果呢，就是以后群体性的矛盾冲突不再由地方政府维稳来解决，而是由中央军委来镇压，民众或许面对的不再是防暴盾牌，而是黑洞洞的枪口，悲乎。这位我相信呢，这位网友他的担心呢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郑教授，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这位网友的担心呢，主要出现在呢习近平呢什么东西都集权在中央，集权在他一个人的手上啊。现在又整顿这个武警呢，把他归于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去管理了，事实上也有了一些预效的。主要的是大家也知道，两年多以前呢，他不是组织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嘛？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也是由习近平呢自己找起来的啊。那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安全不单是保卫中国啦，抵抗外地啦。啊，他也处理了国内的安全问题的，所以自然而然呢，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习近平手下了，也已经呢把公安啊、武警呢接管过来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反正军队也好、武警也好、公安部队也好，都是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挥体制底下，所以呢，现在呢也顺理成章的把这个。武警呢也接接到关于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也没有太大的权力就是说武警呢不受他们管了。
嗯，
那这样看来呢，首先受到打击的当然就是国务院了。国务院呢对于武警呢、公安呢，就是和内政呢，有一大部分呢都不管不上了，所以呢，国务院总理的权力相对也下降了啊。但是呢，你也看到呢，习近平呢，事实上对地方诸侯也不放心啊。发生过像重庆博斯莱这样子的事件呢，他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地方上有事情发生起来啊，他期望了，他要求了，他自己李黑呢能管得上。啊，不要让地方政府去处理，他直接呢能出汗怎么样去镇压这些地方上的群体性的事件？
嗯，
那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具体呢也估计呢，当然都是呢比较强硬的路线了。但是大家有个经验啊，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呢。过去几年呢，过去五六年呢，也一直有一定程度上的培训，比方说这个院委书记啦，县的公安局局长啦，他们也有受过一定的训练， 这次遇到这些事件呢，怎么样尽量呢把这个媒体的把资讯的权责了找到手上啊，这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第一时间呢把有关的具体的政府的政策呢说明白，这一个训练呢也应该是有用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陈奎德博士的这个连线又接回来了，我现在就请问陈先生啊，中共为什么目前要下重手来改造整顿这个武警部队呢？这个整改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统一集中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这和习近平这次所谓军改的一贯的思路和他的整个的这个集权的思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是要把所有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他最重视的权力第一就是军权，所谓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叫枪杆子的权力，所以这个权力不能分散，必须集中在党的手上，他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是和80年代的所谓党政分开，国务院要监管的武警部队这一部分，这个刚好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他高度集中。当然他集中这个权力他有他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说实际上的原因，这个理论上他就是冠冕堂皇说一套我们不管他，先说实际上的原因，他认为过去所谓中共中央政法委通过公安部来控制武警，使得政法委例如像当时周永康先生掌权的时候有利用武警来进行所谓政变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当然只是听到一方的说法，实际上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所谓的政变的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知道是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事件的时候，王立军跑到了美国的驻成都总领事馆，然后当时薄熙来调动武警部队，他有权利，地方政府因为武警是归地方政府管的，可以管的，所以调动武警部队包围了成都领事馆，这个使得中共中央当时觉得大吃一惊，觉得这个事情不得了，如果是说地方政府可以操纵某些武装部队的话，那是可能造成潜在的危险。另外当然这再推得远一点，文革后期逮捕了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地方的所谓民兵也包括储物武装，当时曾经有一个企图或者是有一种可能性要向中央挑战，要是宣布向上海的是不同意中央的抓捕四人帮的做法等等，这三件事件我想也是引起中共认为必须所有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而不能让国务院管，所以说这里中间也包括了习近平先生把所有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权利从国务院夺过来，全部归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人想法看起来有刚才说法好像是有他的道理，但是实际上他是对80年代中国的所谓党政分开这个的一种反动。同时大家知道人们全世界的人中国的人也都在说，过去中国的维稳的经费在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防开支，这个国家的养育一批军队本来是为了对付外敌侵略的，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疆土的，但是这个一部分经费是对内的功能、内卫的功能、维稳的功能的，它这个钱就成已经超过了武装部队的功能。现在这样一下，把两者合二而一，对内的功能就是说武警的功能和对外的国家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保卫疆土的功能合二而一，再也没有人提到，因为这两者的经费都合起来成为一个，谁也看不出来维稳的军费有多少了，是保卫疆土都经费有多少了。这个所以说这样一个做法本身也是应对过去大家对中国实际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中国的枪杆子很大程度上都是来对付自己的人民的，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一个倒退。虽然看起来它是集中了所有的权力，军权看起来是武装力量是统一指挥了，但是实际上是使得过去把国家政府能够控制的维护社会治安的那部分力量合而一成为罪人，而使得肆无忌惮的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钱来对付国内的发生的事变，维稳的情况。
好的，那么陈博士刚才讲了中共目前啊改造武警部队的几点原因。我们一位啊网友叫李中办，他回应陈博士的说法，他说习近平将武警统一指挥的原因，一是高度集中管理，防止政变，说明现在党内的形势很严峻，疯传几次政变都在暗中被粉碎；二是防止民变，害怕这支原来的地方部队和民间的不安定势力合聚成威胁力量；三是这样可以更加保证自己的非法独裁地位，因害怕民选民主失去自信，高强的控制能达到风口的目的。那么我来继续啊，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啊郑教授，习近平收回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对武警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您认为他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
刚才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他主要的考量呢，就是第一，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的权力要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上，他对国务院有太多权力啊不太满意。事实上我们呢看到呢，国务院的权力一直都在收缩。过去国务院在周恩来的时代是掌管外交，现在国务院差不多一点外交都不管了。而且你看经济方面呢，事实上呢，习近平本身也身兼这个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小组召集人呐、这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呐、等等了。所以呢，经济上他也的权呢也找起来了。现在呢，他整顿呢整体的武装力量，所谓国家安全，把部队武警、公安也都放在呢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头，由他呢来掌管。而且我现在刚才呢，陈奎的博士呢也谈到呢，现在维稳的经费呢是比过去大概是六七年呢，已经比国防经费更高。那维稳的经费呢，其实呢有很一大部分呢，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些单位、哪一些呢机关去用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在国内呢要做好维稳的工作了，它一定呢是大量的渗透到各个民间的组织啦、各个公民团体啦等等去收集情报。他也在网上呢去收集呢情报，也在网上呢搞一些五毛啦宣传宣传国家的政策啦等等。那这些钱、这些人是由哪一些机关管的啦？我们也知道了，过去呢在这个周永康时代了他把这个政法系统呢弄得非常庞大，弄到了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也觉得呢这个政法系统呢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威胁所以呢就把这个政法委员会的主管呢从这个经济局常委降到经济局一级，而且呢刚才说了也成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了，那意思就是说整个政法系统的权呢也受到打击，也受到削弱了所以呢我们看得到呢，就是的确呢是在习近平底下的，他把权力呢非常高度的集中在他的手上，而且大家不要忘记，现在还有这个高科技这个层面，现在不是说中国的卫星技术已经能呢监控大家的手机了，监控手机就知道你基本上在哪里了。现在要是说把全国人民的DNA 要弄一个很庞大的资料库所以呢对监控呢国门呢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了。然后呢大家用支付宝去付款，他也利用这个支付宝了，也可以看到你日常的生活习惯了。所以第一方面的发展呢，我们还是非常值得呢细细观察的，看看这些权力 啊，这些机关是不是包在武警里头，还是包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底下哪一些机关上头？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中。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嗯。
首先这个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这个习主席集权是这个天经地义的。当然，这个武警也要划归到中央政府来领导，这样也有利于加强战备嘛，而且也有利于保护人权，因为武警镇压和那个警察镇压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让地方的官员胡作非为的话，可能可会造成这个老百姓不必要的伤害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举措反而是有利于保护人权的。
好的。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防政变不能光靠就是说这些措施吧，还是要提高人收拾人心。提高这个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领袖的爱戴吧，所以说还是应该把其思想文艺化、生活化，然后收回外蒙，这个超越毛泽东，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个鼓动起来。那么
好的，谢谢，
这个习主席就做得更加安稳了。
谢谢唐先生，其实跟唐先生持同样观点的，我们还有许多网友朋友。一位叫来来的这位网友他说，武警部队包括很多门类，比如说像内卫、黄金、水电、森林、交通、消防、警卫、边防等等，管理部门也不同，有归部队、归国务院、归警察管理的。其实呢，现在也不是不归国务院管理，而是让军队和警察彻底分开，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开，这本来呢也是民主化国家的趋势。我们请两位，刚才我们选读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请两位嘉宾呢评论一下他们的这种看法。首先陈博士。
我想刚才前面一位嘉宾，前面一位网友他说的话恐怕是误解了目前中国的所谓把武警加入到所谓的统一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这样实际上当非常明显，他是加强习近平本人的一个权力，同时不能说这个权力越统一了，这个权力就不可能侵犯到人们的权利、民间的权利了，不可能。大家知道，过去在周永康时代，人们对中国要可能走向一个警察国家是有担忧的，是而且事实上也使得这个警察，特别是当时周永康领导下的武警，在控制社会维稳方面是密不透风的、无所不至的，这样一个警察国家的雏形已经起来了。问题是现在如果是把这些武警的部队收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管理，是不是就会免除这个情况呢？我想不仅不能免除，因为他武警那些人员、那些功能全部都存在，刚才他跟那位网友说的，而且他还可能和整个的强大的军队合而一，成为军国主义，从警察国家走向军国主义的国家的话，那就是更危险的一个发展了。所以大家知道，毛泽东在后期文革后期，就是所有的他弄不下去的时候，整个的管理体制，所以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由军事委员会接管的，都是由地方驻军，都是由军队所谓武装部队接管，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还不叫警察，要去接管地方的政权，成为全国的一片红的，都是由军事接管的国家。我们中国再也不能重蹈覆辙，成为一个类似那个时候的军国主义国家的那个形态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警惕。
那么香港的郑教授，您怎么回应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一些观点呢？
武警呢是一个工具了，怎么用这个工具呢？还是看最高领导层的政策。然后我们看到习近平任内这五年，这头五年呢，在这个中国人权方面呢，我们的确呢是看不到任何重大的进步。你看看他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地下教会啊，把人家的地下教会呢，这教堂呢也拆掉了。你看他怎么样对付这些还是算是独立的工人的组织。你不但呢不让人家租地方给他们， 你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啊，在工作的地方想租个地方住，要给他大量的打击。最明显呢，就是对这个网络的宣传呢、啊，不断的收紧，对这些人权律师呢，打压的非常厉害了。你从这一些啊广泛的严峻的人权政策，你就很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共中央领导层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人权问题的。
嗯
啊，大概呢，他们现在很高兴呢，就是美国政府了啊，特朗普政府了，对这个人权问题的一点兴趣都没有。那这样子呢，他在啊国际社会上很受的压力了啊，也减轻很多了。我们担心的不但是文革时期的什么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主要就是现在呢，这个科技的是非常发达，这个科技的网络技术的通讯技术呢是非常发达，而且呢，的确呢，这个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呢也掌握非常先进的技术，那一旦呢把这些技术应用起来了，对监控全国人民呢，的确是更加严密，更加得心应手，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地方。
好的，有大量的网友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黄俊这位网友说，中共本质上呢仍然是封建专制王朝，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作为太子党的习近平，他深因帝王之术，也深因官廷厚黑学，为了实现自己的大权独揽，必须立足其他太子党染指权力，为此呢，习近平必须埋葬太子党。自由民主这位网友说，之前武警部队呢可以受公安部门直接管辖，周永康曾经就差点利用北京武警部队政变，所以现在习近平学聪明了，他直接把武警归到中央军委管辖下，所有的枪杆子牢牢控制在手中。周永康在任全国政法委书记的时候，牢牢控制着武警、公安以及法院、检察院。现在习近平上台五年了，才把武警这个枪杆子抓到手中。吴金刚这位网友说，所有独裁者对于不能绝对控制的武警部队啊武装部队都是不放心的，即使表面上控制了，也会对部队头领不放心，不定期更换。中国的武警主要是对内镇压民众的爪牙，而且负责许多内卫。庆丰爷对任何可能有空子可钻的武装当然不放心，并且揽权呢就像是喝盐水，越口渴就越喝，越喝就越口渴，已经恶性循环，坠入噩梦深渊不可自拔。我们来继续啊讨论这个武警改革的问题。武警我们看到它主要是一支维稳部队，多年来呢它在镇压全国各地人权事件、维护全国和地方稳定当中呢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陈博士，您怎么看武警的维稳功能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呢？
武警的维稳功能大家众所周知的，这几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在周永康执政的时期，他这个控制政法委的时期，这个表现得更加明显。不过这个是一个整个体制的所谓中国的这个主要的武装力量枪杆子，我刚才说了，它基本上都是重点的是对自己的人民进行防守维稳而做的，所以说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和其他国家的不同，这根本的体制上出现在为什么现在还要把它收回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完全收归中共共产党领导，这是和整个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体制和一般的文明国家的体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所有的国家武装力量都是由国家政府控制的，而且是由有非常多的宪法限制这个武装力量不能对自己的人民做事情的，所以说它是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文明国家的标志。但是现在中国是千方百计的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宣传力量来反对军队国家化，来使中共的军队完全党化，现在这一步行动也是所谓的军队更加的中共化，本来他就是中共的了，但是他现在更加甚至连 国务院在任何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务院也不能染指。大家知道，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因为调动当时救援灾区的军队，一分一毫他都没有任何权利，他气得摔了电话，这叫你们看着办吧。这说明一个国家他的军队他不受政府的管辖，而完全听命于一个党中央，一个中央军委，这个事情到了有些危急的时候是多么可怕。
嗯，那么过去呢，有人说啊，就是我在过去的制度下呢，这个武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保护地方既得利益的这个地方武装，在镇压各地人权事件或者维稳过程中呢，激化了矛盾，所以才出现了这个越维稳实际越不稳的这个局面。那么我请问这个郑宇硕啊教授，有观察人士说呢，说这一次中央和习近平整改这个武警部队一个要害就是杯酒释兵权，就是说呢要把这个武警的指挥权由从地方收归中央，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一定程度上呢我同意。一方面呢就是说习近平希望把权力集中在他个人手上，而且呢他对于怎么样处理地方上的群众性事件呢，甚至是地方诸侯不听话呢，他也希望呢把武警呢能好好的掌握在他手中，成为呢他镇压这些地方上群体上群体性事件呢，或是地方诸侯不听话呢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嗯，
我想一定程度上呢，其实习近平呢也明白，你把武警放在地方，让他呢跟地方上的干部的警察混在一块了，他就很容易呢的牵连呢这些贪污啦、腐化啦的问题。那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呢，就不一定这样子得心应手了。那这也是目前呢，这个中共中央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在看到呢，有一些第三世代国家呢，为了保护这个政权呢，通常呢都培养一支呢非常精锐的部队，这个部队就是就住在首都附近。尽量不让他跟普通的老百姓呢接触，但你在中国呢这样就不行嘛，因为你不单是要保护首都，你地方上很多大城市啦，很多地方都要保护嘛，所以这样子做不了，而且你也不能把他呢完全跟地方干部呢警察呢隔绝，因为呢你要是把他这样子呢，你得把他这个武警的薪水呢提得比较高，那这样子呢目前武警的数目这么多，中央政府也很难做得到。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困难。我猜呢中央目前所探索的就是把他收回中共中央军委呢，那起码呢各阶层的武警的军官呢调升到军队部队里头呢应该比较容易，那这样子呢对他们事业的发展呢，对他们的升迁呢可能有一点帮助，可能呢对士气呢也有一点帮助。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问陈博士啊，武警整顿改革方案除了这个武警易主由从前的双重领导改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之外，还有什么主要措施呢？它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像缩小规模呀，包括裁员呐，或者裁减经费等等呢？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正式的文件谈到具体的如何的缩小规模，但是我想习近平中共中央上层也许他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这方面的负担也确实太大。但是如果是说把这些措施包括把集中权力，把武警的权力、指挥权、最高指挥权都集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如果是武警就是现在这样一个高度集权到中央军委，他和地方政府地方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他们的利益应该可以想象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过去武警和地方有些狼狈为奸，有些互相结合来在钱财方面也有些利益输送，现在如果断了这个裁员的话， 我想人们他会一定会想另外的裁员。如果现在的武警部队是不归任何地方政府领导，他是完全隶属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那么他在地方的那个骄横的气度，他的权势实际上会更大，他会利用自己的这样大的权势，因为他和地方政府没有瓜葛关系，地方政府不能领导他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态势下，他会利用自己这样一个超越性的权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所以这个逻辑的自然发展，我想是肯定的。所以即使是中共中央想控制武警的经济上的来源、经济上的规模，恐怕将来他们也有办法去捞自己的好处的。这个是人性所然。
好的，我来请教郑教授。那么武警我们知道是中国各地维稳的一支重要力量，您觉得武警改革整顿之后会不会削弱这个中共的维稳功能呢？
我相信绝对不会，因为呢，你看得到呢，现在中共的领导层非常注重这个维稳的功能。这原因很简单嘛，第一，他无意识呢进行了政治的改革，也同样呢也明白在经济上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比较低增长的时期，意思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太高了，所以呢比较难稳住呢国内人民的诉求。所以他们也明白呢，现在呢社会上的不满呢一定程度上在积累所以呢对这个维稳的工作呢只有呢一直会呢一起的加强。不过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呢，就是武警部队呢理论上呢是应该呢稍微精简一点的，因为你需要一个比较训练呢比较学术上啊这个教育水平高的武警部队嘛。你看这在美国了其他国家也同样出现这个情况，在军队改革也出现同样那个的情况。第一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机动能力呢可以比较发展得很好，那意思就是说武警部队呢可以很快的进驻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呢就不必要了在各个地方都驻扎大量的武警部队。第二呢就是现在的武警呢不是一个光头兵了，他也需要了掌握电脑啦种种的分析的技术了，所以他一定呢要有比较高的教育水平，所以才能呢做好武警的工作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大概将来发展的方向呢都是比较精简一点，教育水平高一点这个训练呢会更好一点，高科技掌控的能力呢会更高了。
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现在外界很多人都传闻说啊，是薄熙来的一巴掌打掉了近百万武警的这个好运。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实际上已经都提到这个种种的这种政变的这个传闻，那么我请教陈博士，您如何看待舆论的这种说法，中共裁减武警是偶然事件所导致呢，还是有它背后的一个必然性？陈博士，
我想它是背后有它自己的一定的逻辑的，就是习近平的那个我们开始讲了他的集权的逻辑，他不容他人分染，特别是军事上的枪杆子的权利，他是不容任何人和他分享的这个权利。而薄熙来那个一巴掌的事件只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一直如果是习近平掌权的话，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可以比较的有一些理由，包括薄熙来事件有些理由使得他可以能够集中这个军权在自己的手上，集中在中央的手上，而不是把它分在地方。但是这一个步骤使得削弱了，又进一步的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机构越来越没有权力，它在很多方面甚至在经济方面都没有什么权力了的话，这个国家这个完全是由党制来控制的这样一个国家，是将来的是非常的失衡的，失去基本的平衡能力的话，恐怕是从长远来看我不认为是非常有利的。
嗯，好的，现在时间基本上到了，我再来抓紧时间读一份网友的这个评论啊。雨伞娱乐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本来就是虚位元首的国家主席变成了超级总统，大力削弱国务院和人大的权力。我想呢，同时也会开始进一步军改来削减军权，这样习近平就可以安心的黄袍加身了。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陈奎德和郑宇硕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听众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党国不分，中共将如何修改宪法，欢迎收听收看。